紧接着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来说下边一节啊。刚才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们来说童话的归正，童话的归正，这里边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纳尼亚传奇》了，这儿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会说几个要点而已。《纳尼亚传奇》是不是童话呢？这个当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大人也可以看，但是整体它的叙事方式和它的这个架构，大体上还是可以算为童话，是吧？而不算是说像那种奇幻文学或者是史诗。它这个童话呢，就能够反映出 C.S. 路易斯这个人的一些特征。C.S. 路易斯是我们搞古典教育一定会特别重视的一个人，绕不开的一个人。我们说哈，搞古典教育呢，可能有近代的这个牛津三个这个英国的英格兰的这个三个大师。一个就是叫做 C.S. 路易斯，一个就刚才说的 J.R.R. 托尔金，一个就是说的 J.K. 切斯特顿，这三个人的著作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以，孩子们、老师们把这三个人的著作都通读一下，那你就基本要了解我们要教什么了。因为这都是英格兰，我们说过历史就是英格兰和现在，是不是？他们都是能把英格兰的古今联系起来，又有强烈的基督教的精神在里边。又能够以非常好的文学的语言、哲思的语言去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三个人是一个我们的无尽的宝库。啊，路易斯的这个《纳尼亚传奇》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路易斯这个人本身就是受过古典教育的。啊，详细的你可以看那个最新橡树去年出的那本 C.S. 路易斯那个传记，里面说得很清楚。他从小呢家里就是书读，对吧？然后呢，中学的时代呢。他爸爸蛮有钱的，也是个文学青年，也是个律师，很有钱，请的这个家庭教师在家教育，是吧？带他学的这些逻辑啦、修辞啦这些东西。然后他成年之后考在牛津大学，成绩一直非常优异。然后是在青年时代，他就又重新的信主了。他少年时背叛了基督教信仰，抛弃了这个信仰。但是他到了牛津之后，在他的同事托尔金这些人的影响之下，他就又信主了。啊，他信主之后成了一个护教家，啊，不但是文学家，不但是语言学家，还是一个基督教的护教家，写了很多的护教的作品。纳尼亚传奇也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啊，比如说我随便举的这个例子，就是第一部最常见的那一部《狮子女巫摩伊图》，在这里边你同样可以看到文法、逻辑和修辞，啊，文法呢，你会发现它这个为什么说是童话呢？就是。他是在用一种很简单的英文，就是小孩子都看得懂的。我们英文水平就算不高，但是你读《纳尼亚传奇》的原文应该难度不太大，因为他是面向孩子写的，他得过56年的好像是叫卡耐基儿童文学奖，所以他是儿童文学啊，所以这个语法是简单的。但是这个简单的语言不代表他说的东西简单啊，这是一种很高的技法，用平时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从这个逻辑的层面来讲，它就是一个核心了。在他这个著作当中，那个老教授就不断地说一句话，说你们现在的学校都教了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教你们逻辑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路易斯对于逻辑的重视，是吧？咱们现在的学校教逻辑吗？你仔细想，我们都上过学，我们系统的学过逻辑学吗？没有。而逻辑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这里边就是一个例子怎么应用的呢？就是这个小露西，他发现摩伊图的背后有一个神奇的纳尼亚世界，是吧？然后他回来之后说这件事儿，他的哥哥姐姐迷惑不已，不相信，求教于这个老教授的时候，老教授给出了三个可能，这就叫做逻辑了啊，这叫这个三难推理。他说，首先你们先说小妹妹露西人品怎么样？他平常说谎吗？大家都承认他不说谎，他是个好孩子，是吧？好，那么现在这个从不说谎的这个好孩子露西，他说就这个大衣柜后边有一个神奇的纳尼亚世界。面对这件事儿，你只有三个选项：第一就是他说谎；第二他疯了；第三他说的是实话。逐个来看，他撒谎吗？刚才你们刚刚确认我，他不撒谎，他是个正常的孩子，对吧？那么他疯了吗？你看他除了说这件事的时候显得有点狂热，他说别的任何的时候他还是那个他，他很正常，他没有疯， 于是这就是像福尔摩斯断案一样，你把所有不可能的排除掉之后，最后剩下的那个即便再不可能他也是凶手，是吧？所以这也一样，你排除到前两个之后，你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他说的是真的。后来路易斯在应该是返璞归真里吧，他把同样的这个逻辑就应用在了证明耶稣有没有复活，或者说耶稣是不是神，这都一样的道理。当耶稣说我是神的时候，首先你要来分析耶稣这个人是不是一贯说谎。你看整个福音书的记载，他是一个那么有智慧的教师，他不说谎，对吧？第二，他是不是疯了？没有疯，你看他很有爱心，对吧？他非常的温柔，他非常的有智慧，佛导众人，文法逻辑修辞俱全，是不是？那最后只剩一个可能，就是他说的是真的。你看，这就是逻辑学的一个应用，对吧？所以在这个纳尼亚传记当中会体现出来。第三个修辞的这个方面来说，这个就厉害了。修辞在这儿来说，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他在用典故啊，别的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典故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有的人说话咱们都同样是在说话，有的人说话你觉得这个人说话你倒是听懂了，但是你觉得比较乏味和枯燥，有的人的说话你发现他的信息量很大，他可能双关语三关语，各种的暗喻暗示明着暗着的东西很多，是吧？哎，这个东西就好比说是在用典故，用典故。当然，典故用的太多，有时候显得晦涩，是吧？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辛弃疾这个人，他就是特别喜欢用典故。有没有一个叫“京谷北固听，京口北固听怀古”？
对，
对不对？啊，可堪回首，碧绿词下，一片神鸦社鼓，是吧？他说的这个一句话里面就三四个典故，什么谁是毕力，谁什么玩意儿，这说什么呢，对吧？你就一个个就考察，什么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当王北固，袁家怎么了，什么意思，北固什么，狼居胥是什么意思，他就不断的在用典故。但是如果你了解他说的这些东西之后，那种秦时明月汉时关那种时空穿越感就很强烈了，那个悲不自胜，好像这个民族多少年就那么屈辱那么憋屈的感觉就出来了。当年还有霍去病的封狼居胥拿着小金人，是吧？结果现在就是仓皇北过，我记得叫韩卓胄吧，是他去这个北伐搞得非常的荒谬很失败。所以呢，这个就是用典故，路易斯这里边同样好多典故。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不了解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不了解这个英格兰的这些历史和背景，这些东西就容易跳过去，你就看不出来。这里边我举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几个小孩在纳尼亚世界不知道路往哪走的时候，出现一只知更鸟，然后他们就跟着知更鸟往前走。为什么要跟着知更鸟往前走呢？这里边说了嘛，因为在所有的故事中知更鸟都是好的。我要把它移植到中国来说，意思就是大家正不知道往哪走呢，突然出现一只喜鹊，大家就很高兴的跟着喜鹊走。我如果说现在出现一只乌鸦，你跟着走吗？出现一猫头鹰，你跟着走吗？你不跟着走。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这里边，乌鸦和猫头鹰是有另外不同的意义的，对吧？知更鸟我们不熟悉，但是在它这里面知更鸟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还同样的另外一个哈，而且知更鸟呢，在英国的传说当中，据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有一个棕色的知更鸟飞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耳边歌唱，安慰他的痛苦，然后说耶稣的血染红了知更鸟的前胸，所以知更鸟又叫英国红雀。你上网搜一下，你就看它这明显一大片红胸前。当然这个是传说，我没有说这是真的哈，但就是说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纳尼亚传奇路易斯在说知更鸟的时候，它有这些个文化方面的隐喻。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就读到这儿你就划过去了，你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啊。知更鸟与这种正常的健全常识，就是知更鸟来引路就跟着走，这是一个人对于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一个相信。与这个相反的就是 Edmund 的这个理性自负，你发现他的问问题，知更鸟一出来他就说，我们怎么知道这只鸟站在一边，我们怎么知道洋人是正义的，女王是不正义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洋人救过露西呢？我们怎么知道海莉是好的？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朋友？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你仔细想，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反着说， 以一种貌似理性、中立、客观的那个状态，反问你，质问你，对吧？解构你，你觉得这不是常识吗？他说你怎么证明这是常识呢？你说这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你怎么证明这应该的呢？全是这种说话方式，对吧？所以说建国以后动物不能成精，结果是双杠成精了，就是杠精，专门抬杠的，就是这样的，专门抬杠的。哎，但是专门抬杠的人往往是理性特别发达的人，他自以为他很厉害，其实呢，他是只掌握了一套非常邪恶的辩证法的话术系统。你只要用这个方式，你可以把任何的专家、学者、大教授、神学家都博得哇哇大哭。你无论跟我说什么，我只要问你，你怎么证明呢？那有没有相反的呢？那我就不信呢？就是他一定说不过你，这叫辩证法。那你是不全对，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这个东西一分为二的看，对吧？你这个东西可以转化，这个量变可以变质变，是吧？你就是这几套来回用，来回用，啊，这个就是，这不叫降龙十八掌，这叫什么？这叫王八拳，是吧？乱拳打死老师傅，谁也整不了。好，第三个符号呢，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符号，是不是就是阿斯兰？你没有想过他为什么用阿斯兰？就是他想代表基督，又想代表一位王，是吧？所以他用狮子。可是如果你想想，如果是中国人写，你可能会用什么？
龙。
但是你要写出这个故事给西方人看，这个人就爆懵了，因为这个意思完全相反，是不是？完全相反。但为什么是狮子？我们应该知道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吧？而且狮子在百兽当中，在西方的语境当中，它始终就是王的意思。所以这个利奥啦，什么莱昂啦，莱昂纳多啦，莱昂内尔啦，这都是来自于这个词根的嘛，是吧？这都是有这个意思的啊。而这个狮子呢，而且在语言学当中，它起一个名字叫阿斯兰，在整个的这个中亚草原上，从维吾尔语、突厥语、满族的语言、蒙古语当中，这个狮子的这个发音都叫阿斯兰。所以这就是路易斯小小的卖弄一下自己的语言学的这个研究啊，就是他会让更多数的人一说阿斯兰，他直觉就想到的是这个狮子。就像说这起名字就这样的，一个这个蒙古人起名叫巴特尔，巴特尔就是他们的英雄的意思，是吧？就是英雄，他就有一个自然的联想在这儿啊。好，而这个白女巫这也不简单，海利先生告诉我们说，这个白女巫是莉莉丝的女儿。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莉莉丝是谁，是吧？但是你要研究过一点这个犹太的神话和苏美尔神话当中，这就是据说这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当然这是神话，那个就不是圣经记载的。但是被不愿意顺服亚当，就被逐出了伊甸园。这个人就被称为叫做夜之母女，也是一个女巫。所以这个纳尼亚的白女巫被认为是莉莉丝的女儿，所以她总是在提醒这四个小孩，亚当的儿子啊，夏娃的女儿啊。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酸楚，这是我的前夫跟我的竞争对手所生的孩子，是不是？她有这个含义在里面，而且又是神话当中的那个意味，所以她对于这几个孩子来说，那叫国仇什么什么什么的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呢，这个莉莉丝啊，这白女巫了，是吧？啊，而且他后来这里边特别提到，他说跟精灵结合生下一些奇怪的后裔，这个精灵里的这个 Jinn 明显就是在影射说穆斯林里边的那个精灵，火精灵，就叫做 Jinn 这样的东西啊。包括那个在能言马和男孩里边，最后那些人崇拜的那个塔什神，是吧？塔什是什么意思呢？塔什就是这个土耳其语里边的石头的意思。你知不知道这个麦加朝圣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什么？在那个天房当中，一黑石头，就是那个东西，那是他们所崇拜的一个东西，啊，就摸索还是瞻仰那个石头这样的，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路易斯在说的那个南方的那个沙漠王国，他在指的是谁，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呢，你要看一些纳尼亚传奇的插图哈。除了这些精灵、动物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个鸟叫鹈鹕， 鹈鹕这个鸟为什么一定要出现在这里边，就如同阿斯兰代表基督一样，在英国的这个文化和文章学当中，画一只鹈鹕这个也常常是救主基督的象征，因为在他们的传说当中，鹈鹕会撕裂他的胸膛，把他的血滴出来给这个幼鸟去吃，也就是幼鸟要喝他的血去长大的，这个形象就特别符合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鹈鹕通常是耶稣基督的象征。你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要说，你可能会说杜鹃了，是不是杜鹃啼血啊，对吧？啊，但是杜鹃啼血往下编不下去了，因为你没有一个完整的神话系统，那只是一句诗而已。那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又是谁？这怎么联系呢？这说不清楚的东西，对吧？所以在这儿来说，鹈鹕的出现有这样的，包括说像圣诞老人这些。最神奇的是这里个洋人叫图姆纳斯先生，这个时候曾经就专门去考察过洋人半人半羊的这个，当这个小小的露西小女孩看到说这个洋人走过来，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给小孩讲的故事，这个小孩出去迎面走过来一只大灰狼，你马上就知道有坏事要产生了，大灰狼从来不会是好的，是吧？所以洋人在整个的这个希腊罗马系统，在中世纪的系统当中，它是一个特别邪恶的，住在水边专门勾引少女的一个潘神，这个的化身就是一个半人半羊。而且山羊这个东西，咱们中国文化中咱不知道它啥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山羊常常是魔鬼的象征。所以说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文化就是比较有意思了。所以当这个洋人把小露西接到家里，给他好吃好喝，又拿起那个笛子鬼鬼祟祟的瞅着他，给他吹吹吹吹的小露西催眠下去了，其实你心中会产生一种特别难受的，有一个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这种东西，对吧？就是个不好的事要发生，那个意思就是你尹志平看见小龙女那个状态，就是马上又有不好的事发生了。但是哎，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在那痛哭流涕，是吧？然后呢，他怎么样的悔改了，你就会发现这就是路易斯所想要说的那种基督的阿斯兰的救赎已经在这个时候产生那个逆转性的力量，让这个洋人没有作恶，而是悔改了。这个洋人最后也付上代价了，也是为了变石头了，对吧？但是当小女孩露西进去，第一个要解救的是他，他认为这是个悔改的一个这么一个生命。所以这里面都有福音的寓意在里边。那个冬去春来，那个坚冰破裂的第一下，就是借着这个洋人的悔改。这个洋人的悔改就代表着基督阿斯兰的王国和阿斯兰的势力和影响力已经开始在纳尼亚世界降临了，虽然你还没有完全见到，但是他是在被献祭在坛上的时候彻底的战胜了白牛。所以说整个纳尼亚传奇是一个极其清楚的一个福音的遇到故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当做我们的必读文本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别的我们就不多说，就是说这个纳尼亚传奇这里边体现出的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研究。如果能让孩子们借着更多的背景知识的了解，能够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对他是有帮助的。